希望之声新闻看点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，我是邓梅。今天是10月27号星期一。投资人对美中即将达成贸易协议的憧憬激励了市场的气氛，所以美股在今天27号是强势收红。高通、AMD 多档重量级的个股出现了明显的波动，但是呢，避险需求减弱，所以金价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。我们来看今天的收盘指数，标普500指数上涨了83.47点，上涨了 1.23%， 收报6875.16点，纳指上涨432点，上涨 1.86%， 道指上涨337.47点，上涨 0.17%， 费半上涨了191点，上涨了 2.74%， 报7167.979点。费半涨得很厉害哦。我们在刚刚的报道中为大家详细报道了美中谈判的一些跟踪报道啊。那么现在美中双方呢已经拟定了一个贸易协议的框架，也就是说这至少是为长期的贸易争端迈出了比较大的一步，也排除了11月1号进一步风险升级的这样的预兆。同时呢，贝森特这位美国财政部长说呢，这个协议草案已经消除了美国总统川普从11月开始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100% 的关税的威胁，也就是为和习近平在本周稍晚的会面铺了一个情势还比较缓和的路。那么投资人的情绪呢，也是受到了联准会即将召开的政策的会议提振，因为上个周公布的9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示通胀降温的幅度是超过了预期，市场预期美联储在本周有可能会宣布降息一码，在本周三哦。RNG 分析师预估联准会呢也可能在12月份再次降息一码，并且在2026年初再降两码。川普周一称对川习会感到乐观，但是也暗示会谈结果也可能会存在一些不确定性。除此之外呢，川普说暂时不会重启和加拿大总理卡尼的贸易谈判。来看几个个股消息，我们先来看高通啊，高通今天是暴涨 11.09%， 每股 187.68 美元。高通推出了全新的 AI200 和 AI250 架机的伺服器系列，挑战英伟达和 AMD 主导的人工智能的运算领域。那么高通资深副总裁 Maladi 他说啊， AI200 和 AI250 将会重新定义框架级的 AI 推论的可能性。再来看 Amazon 走高 1.23%， 每股 226.97 美元。外媒说 Amazon 在周二开始呢会裁员多达30000人，会减少开支弥补疫情高峰期招聘过多所造成的损失。再来关注一下华尔街的分析， E-Trade 的策略主管 Chris Luckin 他说，如果联准会如预期一样降息，那么美股后续的走势呢就会取决于科技巨头的财报结果，还有呢就是美中谈判是不是胜利。 Nationwide 的分析师 Mark Hackett 他研判，他说市场目前同时受到技术方面和基本面方面的双重助力支撑，接下来几个月的市场仍有多重的顺风，包括贸易纠纷可以得到缓解，财政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，也就是说他看好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。黄金在今天是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，因为美中贸易谈判呢有进展了，也是降低了对黄金一部分的避险需求。本周联准会利率决策也是投资人在等待的另外一个重点。黄金现货下挫 2.7%， 每盎司4002.29美元，盘中曾经一度跌到了3970.81美元，是10月10号以来的最低。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呢下跌 2.9%，每盎司4019.7美元。黄金曾经在10月20号涨到了每盎司4381.21美元的历史高点，但是在美中贸易紧张局势出现缓和的迹象之后，上周累计回落了3.2%。美国和中国的谈判代表呢，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经贸谈判之后，在周日提出了一份框架协议，包括美国暂停加税，还有中国延后实施稀土出口管制。美国总统川普呢和中共习近平在本周四会晤，也会进一步讨论贸易协议。对此呢 ，CPM Group 合伙管理人叫 Jeffrey Christian， 他说，除了技术型卖盘之外呢，黄金还在进一步的下跌，主要是贸易紧张局势呢已经淡化了，这个因素曾经在10月份的前3个周 带动金价从$3,800上涨到了$4,400。那么同时市场认为 Fed 在本周降息，本周三降息一码，也就是 0.25% 的可能性要高达 97%。 黄金本身因为它不产生利息嘛，所以通常呢它就在低利率的环境中表现良好。尽管多数分析师和投资人认为黄金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涨势，甚至有可能会涨到$5,000，但是呢，也有一些人怀疑金价这个近期的狂飙走势，它到底能够持续多久呢？凯投宏观分析师周一调降了金价的预测，认为2026年底很可能会回落到每盎司$3,500。他们说，黄金从8月以来的25%的大涨，比前一阵子的大涨是更难找到合理的解释。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再来关注和中国经济相关的两篇报道，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经济现状怎样了。中国经济持续低迷之际呢，前中共的一个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经济学家叫于永定，在上海的外滩峰会上呼吁说，北京应该重启大规模的投资刺激计划来应对需求疲弱和出口下滑。他甚至呢更是建议要参考2008年那场震撼全球的40,000亿刺激方案，再度推出超级版的投资救市。于永定说呢，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有效需求严重不足，仅仅靠着促进消费难以扭转图势。他认为基础设施建设呢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，应该在2026年起的5年计划中成为一个主导的政策。那么按照他提出的这个规模，就相当于是中国去年 GDP 的12%到16%，金额高达160,000亿人民币。在2008年那场40,000亿计划成功避免了中共经济的硬着陆，但是呢也留下了一个严重的副作用，就是债务暴增，地方融资平台膨胀，房价飙升。如今中共财政空间有限，房地产的崩盘阴影还没有散失，那么于永定的这个主张在学界呢也是引发了激烈的争议。支持者认为这个提议至少呢能够缓解中国的就业危机，稳定内需，反对者则警告说这就无异于是饮鸩止渴，可能再次推高债务和产能过剩。前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史蒂芬·罗奇就指出，他说中国的长期出路呢应该是在于扩大消费，削弱投资依赖。目前中共在19届中央委员会的闭门会议后呢，仅仅是笼统地提到了促进消费和投资，并没有释放出任何的具体的刺激方案。所以分析人士认为决策层正在陷入两难的境地，一边呢就是中共的财政吃紧，债务高企，而另外一边是增长乏力，民间的信心崩塌。中国的猪肉价格呢在持续的暴跌，引发了舆论巨大的震动。最近广东罗定市有一家食品加工企业被拍到露天堆放了大量的死猪，这个画面曝光后在网络引发恐慌。虽然官方说已经处理完毕，没有流入市场，但是网友质疑说行管监管呢是形同虚设。路媒报道说，涉事的企业是广东月光肉联食品有限公司，现场堆满了死猪，甚至呢有车辆装满了尸体准备运输。但是经过查询，这个公司并没有病死的猪处置的一个资质，仅仅是登记为肉品和农产品加工企业。罗定市农业农村局证实这个事件属实，但是仅仅回应说正在追溯来源，具体处理结果还没有公布。那么在这个事情发生之际呢，中国的猪肉的价格已经是跌到了4年的低点。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，全中国的猪肉价平均每公斤是17.7元，北京部分超市呢甚至打折到了7块钱一斤。河北养殖户透露说，标准的肉猪的收购价格已经跌破了5元，行业陷入了卖一头猪就赔一头猪的这种绝境。除了价格在崩盘之外呢，疫情的阴影也是加剧了恐慌。继非洲猪瘟之后呢，叫做盖塔病毒在中国多个省市的猪场爆发，导致呢是死亡的猪的死亡率高达90%。业内在担忧有一些染病的猪可能会被低价流入市场。广东民众直言说冻肉太便宜不敢吃，有网民讽刺说没流入市场吗？那是冻起来要等着明年再卖吗？ 分析指出，价格暴跌、监管失守，再加上疫情蔓延叠加，这也暴露出中共的畜牧业的深层的危机，地方政府财政吃紧，食品安全监督严重失灵这样的现实。
好的，听众朋友，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，我是邓梅，我们马上回来。